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最高法院6-3的这个投票的结果呢，驳回了共和党人，也就是保守派提出的一个法案啊。我看好像很多的媒体都没有大篇的报道，但实际上这个挺有意思啊，而且挺重要的这么一个法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不是法案了，这个就是案子哈。那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它主要啊是说有几个州的检察官啊，密苏里州啊，什么路易斯安那州，两个州的检察官，再加上一位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活跃人士啊，然后再加上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拥有人吧，他们就集体呢提出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呢是说，政府对下面的几个州，或者说是对这个州里边的就是高科技的这种社交平台吧，就给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啊。所谓的要求就是在疫情期间，比如说是戴口罩啊、打疫苗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呢，让他们要清理那些不实的信息吧，就是错误的信息啊、假信息啊什么的，要他们从平台当中去除掉。那保守派人士说，他们清理掉的基本上都是保守派的人士啊，不赞成打疫苗、不赞成戴口罩什么的等等。对他们的这个叫做第一宪法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呢，受到了遏制，受到打击，所以要求这个最高法院呢做出最终的裁决，说政府不能这么做啊，这样做的话是用政府的权利呢，等于是威胁或者是压制言论自由了。但是昨天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刚才说了，以6-3的结果呢，驳回了保守派的这项诉讼。
这个事情是由来已久啊，从亚马逊啊到苹果啊到什么 Facebook 啊等等哈，一直是保守派认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观点在这些社交平台上遭到打压。那当然，大家会马上想到，你把这些人叫到国会去听证，质问他们，把他们逼问到角落里，这没问题。你认为他们打压了你的言论，你告他，绝对没有问题。你告拜登干什么呀？哎，你明白了吧？哎，这是这一个诉讼的意义，就是我这里说的拜登是拜登政府啊，它的意义在于是这些人呢、啊，他没有告那个社交平台，他告的是拜登政府，他告他什么呢？说是你们让他这样做的，你们逼着他们这样做的，你们威胁他们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配合你的话，你们将会有种种的政府的条例啊、政府的法规啊，用这个东西呢去限制他们、去打压他们。好的，那么如果这个诉讼成立的话呢，那么美国政府败诉，那就是说你拜登政府你真的是去威胁人家社交平台去了，你真的由于你的施加的这个压力让他们把一些内容删掉了等等。但现在为什么是个6-3呢？是因为主要的这6个人啊，其实主要是最后负责写这个裁决书的呢，是 Amy Coney Barrett， 是那个女的啊，川普任命的一个法官。他说啊，你这个东西不太成立。首先呢，我看了看你刚才说的那些人啊，2个州的司法局长啊，还有什么网站的负责人呐、啊。好像你们并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啊，
嗯，
就是这么说吧，请问你们哪一个言论发出去了被那些平台删了，这你就直接受害了嘛，对不对？好像没有啊，你们本人并没有直接受害。其中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人说我哥哥有一个什么什么言论在网上，结果被他们删了。哎，那法官就马上就说了，等会儿你替你哥哥在讲话，你哥哥怎么不来告啊？
嗯，
他是受害人啊，你为什么替另一个受害人在这告呢？哦，这一下没话说了，对方。所以这个里面呢，有技术的成分。这个技术的成分就是，起诉的这个人不是受害的人，不光是那哥哥啊，还有其他的，就是你并不是直接受害的人， 所以什么呢？这个技术成分就是你失去了这个起诉的资格。
嗯，对，
不是说你不能起诉，接下来会有人继续起诉，这个事儿不会善罢甘休。保守派的言论遭没遭到网上的封杀？100%的遭到。但是他不告那个网站，他要告拜登政府，所以接下来他们会卷土重来。卷土重来的时候，他就会看看他这下一次，他就说是谁谁谁直接受害了。这里面为什么这个案子的名叫 Murphy versus Missouri 呢？ Murphy 就是美国的就是医疗总署长吧，啊 ，Vivek Murphy， 就是因为大量的所谓的啊假消息和不实的信息呢，是在疫情期间，所以这个诉讼啊跟那个有关。首先，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哪来的？这些人说是中国的实验室里散发出来的，那么被这个消息被一些网络给拦截了，拦截认为说这是不实的消息。政府的口罩令和疫苗令，这些人大肆的来反驳啊，说这个疫苗就是你不能剥夺老百姓不戴口罩的权利吧？这么说，他们大肆的说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这个事情的一些假的新闻，或者至少这些社交平台认为不实的新闻。2020年选举是否舞弊所造成的这个结果，这个方面的美国的石油的开采这个问题，等等等等啊，所有的这些呢？都有一些带引号的啊，因为咱们不在这去说它真假，就是带引号的说假的消息，所以这些社交平台就拦截了。那么六位大法官他们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了一下，发现政府啊是有某些行为，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那些平台。
嗯，
你要告你去告他去。然后接下来又说了，拜登政府从来没有威胁或者要求他们做什么，只是把他们认为有一些言论不实的这个事情告诉那些平台，像说你们自己决定，这是这么一个要，从来没有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对，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呢，他是就是这个保守派的人士呢，是说现在社群平台就是这些高科技公司啊，他们是属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叫做守护者或者是守门人。那么这些人他们所规定的哪些言论可以登，哪些言论不可以登出来呢？这个是尽管是由科技公司他们制定的，自己制定的这个一个纲领啊，就是哪些内容是可以登，哪些不能登，他们自己有一个纲领的。但是问题，他们认为说这些纲领呢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制啊，或者说受到了政府的压力呢，他们才这么做的。所以呢，要告这个政府。其实，在那个 Barrett 他代表那个6名主流意见的这个大法官写裁决书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哈，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书里边呢，他说，第一就是说没有什么直接的伤害啊，所以呢，你没有资格去告政府。第二呢，他是说，其实在这个原告啊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所引用的很多的例子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啊，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一些例子非常可笑。其中他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他就说在这个诉讼书当中的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政府提出来叫做审查要求，要让这个科技公司在他们的网站平台上头呢，要有一个审查的要求，要求所有的内容都要进行审查，然后才可以登出去。他说，实际上呢，政府并没有要求这个审查，让政府去审查去。他说没有啊。同时呢，他又说了，他说其实，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吧，还是在这个 Twitter 上啊，他就说有一个人冒充拜登的孙女开了一个账户。这人不是拜登的孙女啊，这人是其他另外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他说他自己是拜登的孙女，开了这么个账户。那白宫当然打电话给那个网站了，说对不起，这个是假的，这不是拜登的孙女啊。你如果不把这个账户关掉的话，那他发出去的所有的东西会骗很多人，人家以为是拜登的孙女呢。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呢，那网站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在他的这个账户上或者是假的言论上，我不把它删除掉，我只不过在它上头贴一个标签，说黄标签，说是哦，这个可能是虚假言论。其实 Twitter 在之前早就这么做了啊，所以呢，他说实际上呢，这个社群媒体并没有完全删除你的东西，只不过在上头加了个标签而已。那看的人他可以选择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也可以相信你说的是假的。
对，那六比三的裁决，那个三是谁呢？那个三，一个是 Alito， 一个是 Thomas， 还有一个是 Gorsuch。这三个人呢，他们认为政府有威胁社交平台的行为，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这么一来啊，你这个六比三啊，他指着那六个人啊，你们这么一来啊，会立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因为您今天看到的是这一届政府，将来美国政府一看，哦，原来我要求社交媒体或者是我对他们提出一些什么请求来，他们都做了，而且是最高法院认为没有关系的话，那以后政府都这样做了，对不对？他们还是叫做防患于未来。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个背后涉不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高法院昨天以六比三的结果呢驳回了保守派的一个案子哈，这个有关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他主要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政府啊，他有没有给社群媒体和这个网站的这些门户网站吧施加压力，让他们控制某一些言论啊，压制了某些言论而不登出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打压了和政府政见所不同的那些声音啊，那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最高法院的裁决显然是说没有这样，他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情况，而是说政府的做法到目前为止，第一，没有明确的证据说他们给那些社群媒体的网站施加了压力，要求或者命令他们这么做，而网站必须这么做，这是第一，没有任何的证据，第二，也没有人受到伤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把这个案子啊，没有涉及到第一修正案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就给驳回了。
对，这个里面有两件事儿，一个呢是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件事情，他收购了以后呢，翻阅内部的文件，那么当时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叫做推特档案 （Twitter Files）， 这个档案呢，就给了一些内部的资料，这个内部的资料显示是政府呢，当时是对Twitter 这个平台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具体的命令吧，他就拿出了一些这些证据。哇，他把这个东西一扔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轩然大波，而且呢再一次巩固了加强了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坚定的那个信仰或者那个信念，就是我们的言论在社交平台上遭到了打压，反而是自由派的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的那一些政府有利的那些呢，得到大面积的宣扬。于是就发生了第二件事，当美国的众议院知道了推特档案了以后呢，因为众议院是掌握在共和党微弱多数的手中，所以立刻听证，把这些刚才说的司法局长啊，路易斯安那州的司法局长叫Jeff Landry，和密苏里州的叫 Eric Schmidt， 是不是这些人不都在告吗？密苏里州的 Eric Schmidt 告26次，不停的告，一个状子一个状子，到处的起诉，所以他也去国会那儿去听证去了。这个听证的目的就是想证明政府干预了这些社交平台。那有一个事实呢，可能也不容否认，就是这些大的社交平台，甚至是一些像亚马逊啊、苹果这样的电商啊，或者是网络服务啊，他们的创办人也好，他们现在的执行者也好呢，是持左派观点的，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而这些人本身也不隐晦，但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不会蓄意的去打压某一派的立场。那么在 Twitter 上，你刚才说什么贴各种标签啊什么的， 其实按照昨天的我看到那个裁决，法院也说了，说这些平台本身有一个东西，我们所有使用这些平台的人都知道，叫举报。
嗯，
反正你捣乱也行，你就是故意的去举报也行，但是只要你按下那个键 ，YouTube 就最明显啊，
嗯，
对不对？你按下那个举报的那个键，他们那边就收到了，而且是机器人啊，人工智能，他收到了以后，他立刻就判断你这是捣乱的，还是真的是举报。这个举报的范围啊，就大了去了，有什么，比如说教人家进行恐怖行动的呀，有这个儿童色情啊，有版权呐、啊，有什么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举报。如果你举报了以后，被对方发现是属实的话，你这就被删了。
嗯，
这个不一定是左派右派的，我们1300我们的脸书都有啊，我们的脸书有今日话题的账户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收到来自于脸书，我最明显就是我们收到脸书的有时候通知说，你的8张照片啊，你发了8张照片，第3张我们删了。
嗯，
啊，因为这个有，比如说太血腥或者什么之类的啊，有这种我们认为不适合我们的用户，他没有征求你同意啊。
对，他当然可以删，
二话不说他给你删了。
对，
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你走啊。
嗯，
他是这样的。
或者你的，比如说你做节目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音乐涉及到版权了，歌声涉及到版权的问题了，有人举报，他也会查清楚以后，你那段就没了。你那个声音就被消音了啊，就他完全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你听一下这个Alito 哈，他是代表这三个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写的这个裁决书啊，他呢是这么说的，其实他说这个国家美国在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所有的应对的措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有关于医学、政治、社会，包括地缘政治这些问题的结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挺大的，是啊，涵盖面考虑的因素非常的多。那么他说，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美国的立场呢是叫做致力于保护思想的自由。所谓的思想自由，就是要允许在这些众多的问题当中，要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和政府有的时候是完全唱反调的这个意见。他说了，确实在这个社区媒体当中，他也承认有很多的有关于新冠疫情的这些言论呢，有不实的，有假的，有这个不没有什么持久性的，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的一个事情，有误导性的，甚至有的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他说，在这些被删除的这些言论当中，你也不可否认的，还是有一些可信的言论在里边。
这个里面呢，他就是说有一些言论呢，你当时看的是不太可信，
嗯，
可是慢慢的随着一些调查，就可能变得可信了，甚至他举了新冠病毒它的来源的问题，就是在当今的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好，还是美国的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人，不是老百姓啊，就是专业的人，还是认为这是什么实验室啊什么出来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你没有办法证明，或者暂时现在还没办法证明它不是，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得允许那一派说话呀。但是这个声音他们觉得是被这些社交平台压制了，但是这个没关系，主要的这个里面争执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拜登要你这样做的，
嗯，
这是一个，就是他两个需要证明啊，一个是需要证明是美国政府逼着你删除的，你没有证据，所谓证据就是一个保守派的人的言论被删了，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删，哦，你看这有一封信是白宫来的让我删的，这就是证据啊，没有这个证据。第二就是，你像密苏里的司法局长、路易斯安那的司法局长，他们代表本州的人民去状告美国政府，但是这个你们州的人民是受害者这一点，他没办法证明。
对，
请注意，我说的是政府的受害者，他没法证明。
对，在这个案子里头呢，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其实，共和党告的是第一修正案，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但是 六位大法官，就是持驳回这个案子的六位大法官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就没有走到那一步呢。他在第一步就是你凭什么告这个资格上头，他就给你拦截了。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好事儿，对于自由派来说
啊，对。但是问题是，
接下来
可能还会有别的，
对，
还会有别的告。但是问题，这个 Barrett 大法官他那个代表主流，就是多数大法官写的裁决书，他就说了，他说证明你所有资格要告政府，必须你有两个障碍，你有两个难关要证明。第一，你证明不了说是你们受到伤害了。第二，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们还现在面临着未来可能会受到伤害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不起，您没这个资格。